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主啊，因为你是配得我们一切敬拜赞美的主。我们恭敬把以下传讲信息的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保守带领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阿们。好，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是让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使徒约翰被称为爱的使徒，因为他不但是主所爱的那个门徒，而且呢，他对爱也有深入的这个认识。所以我相信我们从他对爱的这个讲论当中呢，可以帮助我们对爱有更多更深的这个认识。在我们刚刚所读的约翰一书4章7到21节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约翰再一次谈论到这个爱，但是他在这里所说的这个爱，并不是指人在堕落之后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自私的爱啊，或者我们可以说属人的爱啊。他在这里所讲的那个爱，乃是指这个人在属灵的重生之后所产生的那个无私的爱，或者我们可以说是属神的爱。虽然说啊，属人的爱同样会有这种爱的表现，像是与人为善等等，但是因为这种的爱它的根基是基于人的不完全，所以呢，这种的爱也是不完全的。但是呢，属神的爱因为它是根基于神的完全，所以这种的爱也是完全的啊。这就让我们看见属人的爱跟属神的爱之间是有差别的，因此呢，我们不可以把这两者呢混为一谈。虽然说属人的爱的确不如属神的爱，但是属人的爱仍然有它一定的价值存在。因此在这里使徒约翰他并不是要贬义这个属人的爱，他乃是要将这个属人的爱呢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到属神的爱这样的一个境界。换句话说，他要人啊将这个以人为中心的这个不完全的爱，把它提升到一个以神为中心的这个完全的爱。啊，换句话说，就是要让爱呢在人的里面呢得以完全。但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呢，那就必须要对爱有正确的认识。所以在这里他为了要让我们对爱有正确的认识，在这段的经文里面他谈到许多关于爱的真理啊，在这里他至少有讲到三个有关爱的真理。第一个有关爱的真理呢，是神是爱的源头。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神不只是爱的源头，神是一切的源头啊。但是呢，爱却是神的一个主要的属性，所以呢，为了要强调啊神的这个主要的属性啊，在这里啊，约翰不但说到爱是从神而来的，而且他还讲到这个神就是爱。在这里他说神就是爱啊，只是要强调爱是神的一个本性，他并不是要把这个神等同于爱。因此呢，我们不可以反过来说爱就是神，因为如果我们说爱就是神的话，那么这里就有点像换神论的说法啊，把什么事物都当作是神来看，那这当然是错误的观点。其实爱只是神许多属性当中的一个，爱不但是神许多属性当中的一个，而且呢，爱也是神可以传递给人的一个属性。所以呢，今天我们人，我们没有办法领受神那个无所不能的属性，但是我们可以领受神爱的这样的一个属性。因此今天当我们人跟神连结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领受这个爱，而且我们也可以用这个爱呢去爱人啊。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跟这个爱的源头连结在一起的话，自然就 没有办法领受这个爱，更不要说要用这个爱去爱其他的人。讲到这里我就想到有一个故事，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真的故事，但是他所传递的信息，我相信是正确的。这个故事说到有一个人，他是来自一个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的这样的一个山区，当他第一次进到城市里面的时候，他很惊讶的看见，人的家里面那个水龙头一开，那么就有水流出来。他也非常惊讶，那个天花板上的这个挂的那个吊灯啊，只要按钮一按呢，就有这个光了。所以呢，他就想要有这个东西啊，他就到那个店里面去买了一个水龙头，还有一个吊灯啊，回家去。回到家里面呢，他就把水龙头装在墙壁上，然后把那个吊灯也挂起来啊。当他打开水龙头的时候呢，却没有水流出来啊。那么当他去按那个这个电灯的开关的时候呢，也没有光啊。当他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他当然是一头雾水，因为他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我相信我们都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那个水龙头没有接到水的源头，当然就没有水。那个吊灯它没有接到这个电源，当然它就不会发光。同样的，今天如果一个人能够接到这个爱的源头，跟神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当然自然就能够领受这个爱，也有这个爱可以活出来。第二个有关爱的真理是讲到神的爱在他的儿子身上彰显出来。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用许许多多的方式来彰显他的爱，但是神的爱最高峰的表现呢，则是透过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彰显出来。我们看见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爱子差来这个世界上，为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第三天复活，让所有相信他的人都能够得到这个新的生命。而且这个新的生命不只是永远的生命，是一个会产生属神爱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凡是得着这新生命的人，都可以去彰显神的爱，就像耶稣彰显神的爱一样。可见神透过他的爱子来爱人这件事情呢，可以激励所有来领受这个爱的人，让我们来爱神爱人。所以今天除非一个人没有领受这样的一个爱，不然的话应该或多或少都能够被基督的爱所激励，以至于能够去活出这样的一个爱。第三个有关爱的真理是神的爱在属他的人里面得以完全。在这里的完全呢，有完成、成就或者达到预期的这个意思。所以呢，神的爱在属他的人里面得以完成完全，这句话的意思呢，我们可以这样说当人领受了神的爱，并且成为神爱的流通的管道的时候，神的爱在属他的人里面呢，就会被充分的体现出来。换句话说，神对人的爱只有当信徒借着彼此相爱，把这个爱延伸到其他弟兄姐妹的身上的时候，神的爱在人的身上呢，才能够达到他所要达成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但是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注意到了一点，这里并不是说人的爱呢是优于神的爱在这里是要表明神的爱的一个目的是要透过整个信仰的群体彼此相爱来实现出来。因此在这里所说到的神的爱在属他的人里面得以完全，并不是说神的爱本身有什么不完全好像需要信徒的爱来把它填补让它变得更完全，不是这个意思。 事实上神的爱本身就是完全的，他不需要人来让他变得完全啊。那么今天有些人有些错误的观念，以为神如果没有人的话，他就没有爱的对象，就能够就不能够被人爱，所以呢就不能够满足他爱跟被爱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但是事实上呢，神在他的本体里面呢，他就可以满足他爱跟被爱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所信的神，他是三位一体的神。在神的本体里面呢，他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彼此之间可以彼此相爱，并不需要有人的存在，他们才能够满足他爱跟被爱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因此人的存在呢，并不能给神加添更多的爱，人的存在最多只是去彰显神的爱而已。所以千万不要以为神造人有任何自私的目的，好像神没有人呢就活不下去了，好像神没有人呢他就有什么样的缺乏。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所信的神他是自给自足的啊。神并不需要他所创造的人给他任何的事物，让他觉得没有缺乏。今天我们看见神要人献祭，或者是神要人奉献，这些事情啊，并不是为了神自己，乃是为了奉献的人的好处。还有我们看见神要人来荣耀他，并不是说我们人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来加添神的荣耀啊，而是说当人愿意照神的心意去行的时候，就能够去彰显神的荣耀啊，就能够让人看见神的这个荣耀啊。那么为什么啊，要让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呢？啊，因为这能够彰显神的爱。以前英国的讲道王子啊 ，Campbell Morgan 啊，他有五个儿子都是传道人啊。有一天有一个客人大胆的问他们一个私人的问题：你们六个人里面谁讲道讲的最好啊？他们六个人呢？异口同声的说母亲，就是 Campbell Morgan 的太太啊。当然呢，他从来没有在教会里面正式的讲过道，但是他的生命呢却是在持续的彰显神的爱，这其实就是最好的一个奖章啊。因为今天不管我们啊把神讲的有多么的好啊，神有多么的爱人，这个世人呢他们是看不到的。但是如果信神的人能够活出神的爱，世人呢也就能够来看见这个神的爱。有一个在救世军啊，也就是 Salvation Army 服侍的一个女孩，她看到一个被遗弃的妇女啊，独自在这个街上，那么她就邀请她啊，进去教会寻求这个帮助，但是那个妇女呢拒绝他的这样的一个邀请。那个女孩就安慰他说啊，我们爱你，想帮助你，神爱你，耶稣为你而死。那个妇女听了之后呢还是无动于衷啊，或许是出于这个圣灵的感动，那个女孩就弯下腰来啊，亲吻他的脸颊，然后给他一个拥抱。当他给他这样的一个拥抱的时候呢，那个妇女呢就像小孩子一样的啊哭泣起来啊。然后那个女孩就把他带到教会里面去，最终那个妇人就信了耶稣。后来那个妇女对那个女孩子说呢，虽然你告诉我神爱我，但是一直到你用行动向我表明之后，我才想要接受神的爱。所以当我们领受了神的爱之后，我们不能光讲神的爱啊，要用实际的行动去分享神的爱。 把神的爱彰显出来，好叫其他的人也能够因此感受到这个神的爱，并且愿意来接受这个神的爱。要让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除了是因为这能够彰显神的爱之外呢，也是因为这会使我们在神里面有平安。当人活在世界上的时候，有的人会因为过去所发生的事情而感到害怕，也有人可能会因为目前所遇到的一些困扰而感到这个不安，也有的人可能是为将来可能会发生的一些事情，会威胁到自己的一些事情，在那里感到这个恐惧。还有的人可能是这三种情况的各种不同的组合。那么为什么人会生活在这个惧怕里面呢？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是因为爱在人的里面呢还没有完全。如果爱在人的里面完全的话，那么这个恐惧就会除去了啊。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啊，当我们让爱在我们里面完全的时候呢，我们就住在什么里面？爱里面啊。住在爱里面呢，就是住在神里面，对不对？当我们住在神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当我们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的时候呢，那么就会让我们在神里面有平安。但是许多信主的人因为对神的爱认识不清，因为神的爱在我们里面不完全，所以呢仍然生活在这个惧怕里面。有一位神学院的教授，他曾经对一般神学院的学生呢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他让那个班上的学生呢写了一页的文章啊，用来分析一项影响他们生活的究竟是对律法的恐惧，还是对神的恩典的敬服。结果那班的学生里面有 90% 以上的人承认他们害怕神的不悦和愤怒。从小呢，这个就影响他们基督徒的人生观。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神无尽的爱，而是神可能的不悦啊。他们说基督徒所讲的就是守规矩哦，以便让神来喜悦。但是事实上，基督徒之所以要讨神的喜悦呢，是因为神早已经悦纳了我们，并不是因为神还没有悦纳基督徒，所以我们要做一些事情来讨神的喜悦。可见基督徒之所以要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情，是因为受到神的爱所激励去回应神的结果，并不是因为害怕神会惩罚我们，所以我不得不去做一些神所喜悦的事情。因此呢，一个人对爱有正确的认识，并且活在神的爱中里面的人，就会有平安。但是如果对神的爱没有正确的认识，也没有活在神的爱中，那么自然呢，就会活在这个惧怕里面啊，每天就是会在那里害怕，如果我没有做对这件事情，神就要惩罚我了啊。这当然是一直生活在恐惧里面。弟兄姐妹，今天在你的生活里面，是否有什么事情让你感到不安的？如果有的话，是什么样的事情呢？是因为你犯了罪，怕得不到神的饶恕吗？是因为你生病了，怕病得不到痊愈吗？是因为你已经渐渐年老了，怕老了没有人照顾，孤独无依吗？还是因为其他的问题啊？你怕这些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呢？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让你感到不安，你的这个不安呢，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啊。因为我们所信的神，他不但是爱我们的神，而且他是掌管万有的神，所以呢， 只要我们活在他的爱里面，就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惧怕的。话虽然说到这里，但是要让爱在我们里面得到完全，并不是一触可成的事情，需要经过不同的阶段，需要经过不断操练才能够达成的。当一个人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因为罪的这个控诉，因为缺乏这个神的爱，所以会回到这样的一个惧怕里面那么当一个人刚信主的时候，虽然已经开始领受神的爱，但是我不知道你曾经是否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你觉得你常常活在爱跟惧怕这样的一个复杂的一个情况里面，有时候有平安，有时候又感到不安。但是呢，我们看见当一个人对神的爱有更深的体会之后就会让自己你就会发现，能够让你感到惧怕的事情呢会越来越少，最终会把这个惧怕完全除去。一个人惧怕的多少不但是跟一个人对神的认识有关系，而且也跟一个人对神的信心有关。所以当一个人越是能够来信靠神的时候，惧怕就会减少。我小的时候很怕黑不敢一个人待在一个黑暗的地方，连经过那种黑暗的地方都很害怕。所以当我住在那个三合院的时候，我从三合院的这一边呢要走到三合院的另外一边的房间，你知道我是怎么过去的吗？我是跑过去的从来没有跑过那么快的跑结果有一次就摔得很惨这个脸也伤了，这个手脚都伤了但是如果有比我更大的人呢跟我一起过去的，我就可以很放心的慢慢的就走过去。一直到长大之后呢还是怕黑连自己一个人晚上待在家里面都会感到不安。这种对黑暗的恐惧呢一直到信主之后才除去。因为呢在信主之后，当我在黑暗里面独处的时候，我会告诉自己主与我同在而且主是爱我的，他会保护我没什么好害怕的。当我深信爱我的主与我同在的时候呢，那个惧怕呢自然就消失了。所以现在你不会看到我有这种的行为表现我会很自在的呢就走过去了要让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呢，除了是因为这能彰显神的爱，以及这会使我们在神里面有平安之外呢另外一点就是因为这是爱神的表现。圣经教导我们要爱神，但是我们又看不见神，我们要怎么去爱神呢？有的人可能会说，我们可以借着爱慕神的话语来表达对神的爱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来表达对神的爱，我们可以借着敬拜神来表达对神的爱我们可以借着奉献来表达对神的爱没有错，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用来表达对神爱的方式。但是当我们用这些的方式来表达对神的爱的时候，也要小心以免让自己以为我只要做这些事情就表示我是爱神的了以前有一个基督徒名叫黑人海伦，他在青年的退休会结束之后呢，回到家里面，他仍然沉浸在那个退休会所学的那个喜乐里面所以他就对他的姐姐就说我们有一些很棒的讨论，我们分享如何进行个人的灵修，所以我打算回家以后我每天都要灵修一周以后呢，就用那个吸尘器在家里面清洁这个地面 那时候就听到这个海伦，他就大声的吼叫说，你需要这么大声吗？难道你不知道我在灵修吗？话一说完呢，这个门一甩，砰，就走了。虽然说灵修呢，是一种可以让我们用来表达啊爱神的一种方式，但是如果灵修不能够帮助我们更爱人的话，那么这就失去了这个灵修的本质。因为爱神的具体表现呢是爱人，所以爱神的人必然会爱人啊。一个人不能够说我只爱神不爱人，因此在这里约翰一书四章二十到二十一节才会告诉我们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可见没有人可以说自己爱神却不爱人啊，这是说不过去的一件事情哦。所以你千万不要告诉人家我爱神但是不爱人哦，这是啊完全不合圣经的啊真理的一件事情。那么要如何让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呢？要让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呢，就是要彼此相爱啊。那么要怎么样彼此相爱啊？首先当然就是要接受爱。我们如果要彼此相爱，一方面我们要接受神的爱，另一方面我们要接受啊别人的爱啊。如果一个人没有接受爱，当然也就没有办法去爱。我们不能够给别人我们自己所没有的东西啊。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所以我们才能够去爱别人啊。另外我们看见许多的时候，神的爱是透过别人来传递给我们的，所以呢啊，我们看见神的爱有时候并不是那么遥不可及的事情啊。所以今天当如果别人用神的爱来爱我们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拒绝，因为这样一来呢，啊，不但是在拒绝神的爱，而且也会拦阻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相爱。啊，我们看见，既然是彼此相爱呢，就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双方面的交流，这个是需要有进跟有出的。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啊，我只要直接的来领受神的爱就好了，我不需要啊别人的爱。今天我们必须要谦卑的来接受别人给我们的爱啊，因为呢，这是一个彼此相爱必须要经过的一个过程。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我不需要别人给我的爱。如果你这样认为的话呢，就太过骄傲了。要能够彼此相爱，除了要接受爱之外呢，也要给予爱啊。因为如果只有接受爱不给予爱的话，就不是彼此相爱。所以当我们啊接受爱之后呢，也要去爱别人，这样一来呢，才能够让爱在我们当中呢流通，能够达到彼此相爱的这样的一个果效啊。如果不这样的话，那你如果一直接受爱不给爱的话，我相信这个爱会贬值的。这次我回到我的老家去，后院有两个水缸啊，有一个水缸呢看起来是浑浊的，有一个水缸是啊非常清澈。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有比较浑浊的那个水缸啊，它那个水呢只进不出的啊，久而久之呢就变得浑浊了。另外一个清澈的那个水缸里面的水呢，它的水是有进有出的，所以呢就能够保持水的清新。因此呢，如果我们要让神的爱在我们里面一直保持那么清新的话， 我们就要不断的接受爱跟给予爱，这就是我所要讲的第三点，要重复的爱，要重复的爱，因为彼此相爱不是一次过的事情，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当我们能够不断的去接受爱，不断的去给予爱的时候，那么就能够让这个爱完全，就能够真正的达到彼此相爱。因此呢，我们一定要成为那个爱流通的管子，不断的让爱流进来，也不断的让这个爱流出去。今年教会的主题，行在爱中。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自己或者教会弟兄姐妹已经行在爱中了，没有错，我相信有许多弟兄姐妹的确已经有一些爱的行动，不然的话就不像教会了。但是我们所表现出来的爱是否已经完全了呢？今天我们可以去爱一个可爱的弟兄姐妹，但是我们可以去爱一个不可爱的弟兄姐妹吗？今天我们可以去爱一个跟我们和睦相处的弟兄姐妹，但是今天我们可以去爱一个跟我们有嫌隙的弟兄姐妹吗？今天我们可以去爱一个对我们有益处的弟兄姐妹，但是今天我们可以去爱一个可能会让我们吃亏的弟兄姐妹吗？此外，我们对人的爱只是一时的吗？还是我们可以持续不断的去爱呢？许多时候我们要去爱人一下很容易，好像可以做到，但是如果要持续不断的去爱一个人，许多的时候我们就会失去的那个耐心不只是对外人如此，有时候甚至对我们自己的家人都是如此。有一个年轻的医生，因为他的妻子罹患了这个疾病，几乎要成为植物人就向法院提出这个请求离婚结果法官呢还判决离婚有效。法官认为任何一个人在面对同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都会丧失维持这个婚姻的意念。法官认为与其这样只是维持这个婚姻的名分，没有婚姻的实际呢还不如就让他们离婚虽然说医生的诉求、法官的判决都有他们自己的一套的道理在那里，但是呢这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处理的方式，因为在这个处理里面呢少了一个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爱。没有这个东西许多时候我们说患难见真情，就是这样子那个没有爱在里面有一个先生罹患了癌症，躺在病床上心情非常的恶劣，常常找他的太太出气，但是他的太太呢不但没有怨言，而且还细心的照顾。出院之后呢，这位先生就对人说呢，我从来不懂得圣经里面所讲的爱是恒久忍耐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他说他以前从来不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但是经过这次的病痛，看到他太太无怨无悔的照顾之后，他终于明白爱的真谛是什么呢今天如果我们对人的爱只是一时的，只是在人可爱的时候，或者只是在对我们自己没有任何损害的情况底下，那么这个爱都还没有达到完全的地步，我们都仍然需要朝着那个目标前进当我在主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也在反省我自己，我自己自我检讨，我到底有没有这样去做结论是很惭愧，我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所以我求神继续让他的爱来浇灌我激励我，好叫我能够 去活出这样的一个爱。弟兄姐妹，今天从约翰一书四章七到二十一节的经文里面啊，我们认识到神是爱的源头，神透过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彰显他对我们的爱，并且神赐下圣灵来帮助我们能够领受这个爱，并且去活出这个爱。既然神是如此的来爱我们，我们就应当要彼此相爱，好让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所以我盼望我们今天我们都能够被神的爱所激励，不但接受这个爱，而且也去给予这个爱啊，并且呢不断的彼此相爱，直到主再来的日子。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啊，借着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的这段经文，再一次的帮助我们能够来认识到主你的爱。主啊，求主你也帮助我们能够被主的爱所激励，以致啊，我们能够啊，弟兄姐妹能够彼此相爱啊，让这个爱得以完全，让我们啊生活在这个爱里面啊，就没有惧怕啊，只有平安跟喜乐在我们。我们感谢主给我们何等大的恩典啊，将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都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保守带领我们能够去活出这个爱。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